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亚伯兰是圣经唯一获此称呼的人，他被称为神的朋友。想象一下这殊荣，想象一下这关系。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来到《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巧巧听到这两位朋友美妙的对话。记得亚伯兰的妻子当时没有儿子，他们渴望生儿育女。亚伯兰与神的对话是分水岭。我们先以祷告开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可否谈一谈这个题目。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如果不为我们付清罪债，我们便仍欠下罪债。我们永远不知道死后如何能够与你见面，因为即使是一点点的罪债，我们也无法付清。罪的污染将定我们的罪，你是圣洁的，我们是不洁净的；你是清纯的，我们则是满有杂质的；你是公义的，我们则是不义的。你没有罪，但我们的生命本有罪性。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感谢你赐下丰足的福气，而且这些福气随时临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天，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啊，感谢你的美好计划，感谢你赐福我们的生命，你为我们选择了出生的家庭，以及与我们成长密不可分的人，例如说是导师、朋友、祖父母，他们建立我们的肩膀，给予我们崭新的视野，看得见往后的景象。天父啊，我们有些时候对你产生疑惑，有的时候离开了你，求你宽恕我们。天父啊，我们的感谢永远道不尽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敬拜你。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这段经文的开始，我最喜欢前面四个字，那就是这事以后。回到十年前，当时亚伯拉罕75岁之后，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他就放下所有， 收拾他的细软，将所有的行装放上运货的马车，带着仆人和65岁的妻子出发前往未知的地方。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事以后，他们长途跋涉到了迦南地，开始建设家园，大饥荒却来临了。亚伯兰于是就下到埃及，在那里把事情是弄得一团糟，记得吗？还记得他在埃及告诉法老，撒来真的是他的妹子吗？法老说，很好，我想将她放在我的后宫。他于是啊，就带着撒来入宫，结果法老的后宫是灾情惨重。法老就对亚伯兰说了，你欺骗我。亚伯兰说，是的，我的确骗了你。这事以后，亚伯兰搬回到迦南，那个地方无法供养所有的人，因为农作物不够供给那里所有的牲口的需要。于是呢，他就给罗德一个选择。罗德出于自私，很自然地选择了河谷，那里雨水充足，绿草如茵，还有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这事以后，战争爆发了，基大老马，你记得他吗？挥军攻打其他附庸国的王，不久呢，他们便开始战事，罗德被俘虏，亚伯兰因为是一个胸襟豁达的人，于是呢，他就赶去将被俘虏的罗德给救出来，带他回到居住的地方。罗德却从来没有感谢他。这事以后，亚伯兰回到坛前。这事以后，亚伯兰，我完全知道你的心境，我看见你的伤痕，知道你的创伤，我完全知道你的情况。我是神，我们来谈话吧，来谈一谈吧。我们准备好看第一节经文的剩下的部分。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我们稍微在这里停一下。我们今天不是凭着异梦来行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书了，他赐给我们66卷的书，这是神真确无错误的旨意和话语。我们不会在屋顶来等候异象，不会站在前廊里面来等候异象，或者想聆听什么异象或信息，当时是根本没有圣经的。亚伯兰没有任何的文卷可以让他看见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亚伯兰他只有看见的异象，或者是晚间的梦和听到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向他说话，神向亚伯兰彰显他自己，向他展示神圣的启示。这就是其中的一次，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亚伯兰在害怕什么呢？你想一想，基大老马可以来报仇哈，任何王都不喜欢打败仗的，他可能会卷土重来，夺回他之前的东西。不要惧怕，可能是坐落在河谷的索多玛，将罪恶传到我们这里，将河谷所有的丑恶都带到迦南来。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再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看这该有多好啊。亚伯兰没有盾牌，他只有祭坛，但是他有神，而神就是他的朋友。神说，我会以手围绕你，看顾你，不让你受伤，我会保护你的。事实上神还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不要忘记啊，朋友讲话不会夸张失实，赏赐将会很大的，稍后就会让你们看见这个赏赐到底有多大。亚伯兰于是就站在那里，我如果没有说错，亚伯兰他那个时候约有85岁，妻子撒来也75岁了，他听不到妻子说自己怀孕了。神在10年前对亚伯兰说，你将有一个婴孩，你后代的数量将会很庞大，整个民族将被称之为希伯来人，这个民族将属于你，你的赏赐是会很大的。记着亚伯兰和神他们是朋友。于是呢，亚伯兰他就回答说了，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们还是没有孩子啊， 你当时说我们家有儿子，那是很美的晚上，但主啊，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第二节后半，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以利谢大概就是家中仆人的长子，他一直都住在亚伯兰的家中。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了，你没有给我儿子啊，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就是以利谢。你们如果能读希伯来文，就会发现在下一节看见语气是很强烈的一个词，不不。好，我很喜欢神这样的答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好了，明白了。我们看第四节哈，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在我们探讨之前，你要先明白这一点哈，我必大大的赏赐你。正当亚伯兰不明白神的计划而心里面挣扎的时候，主决定为他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神他带着亚伯兰在夜间走到外面，大概是说，亚伯兰出来吧。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亚伯兰啊，小心走路，现在漆黑一片，当心你的脚下。神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好，开始数，一二三四，哎呀，我已经算不清楚了。啊，神当然知道这种情况了。神不是真的要亚伯兰去数星星的，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来看看天上的星宿是无数的，是数之不尽的。你还记得小的时候躺在草地上，双手就枕在后脑勺，你望向天，看见了许多的星星，你找到了银河，非常的兴奋啊，这就是银河。我记得跟姐姐小时候就曾经这样，这是北斗七星啊，我姐姐说这好像一个人在吸烟斗，呵呵，没有人在吸烟斗啊，你看北斗七星就在那里。他说，你看这边，这是母亲，她在打你的屁股。你看这里，在这处的天空，这里就好像一个人。我说，哎，你有毛病啊，你真的神志不清了。所以你看，那些星星都在天上，是数之不尽的。我们看见了许多的星星，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有多少星星，我还有几个很棒的例子呢。人如果能以光速来飞行，好，我刚刚查过资料，光速一秒就走过了186000英里，而不是围绕着星体运行，而是直接飞向另外一个行星。你可知道去月球要用多少时间吗？已有1/3秒。但维持相同的速度，你可知道到达第一颗星星最快要多久呢？是4年啊。哇，你看这个例子够清楚了吧。纽约市的海顿天象馆有一个太阳系的小模型，显示着太阳系里面各个行星的运行速度还有体积。很有趣的是，最外围的3个行星并没有被排列出来，天象馆没有空间给予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如果按照比例来计算，天王星会在天象馆最外围的长廊上面，那么海王星呢，则是在纽约市的第8街，那冥王星呢，它大概会是再相距几条大道以外的第5街吧。很明显的，天象馆不可能容纳入任何恒星的原因是很明显，那就是空间不足啊。如果按照相同的比例来计算，你能够想象最近的星星会放在哪里呢？那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你如果觉得例子不够清楚的话，一位科学家有一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类比哈，对比。你如果想明年当中的情景，就想象一条完全平滑的玻璃路，最细微的污点也可以看见，然后呢，将直径86万5000英里的太阳 缩小到两尺，将球放在这个路上，这个就代表太阳。之后呢，走82步，每一步大约是两尺，这个比例呢就代表了第一个行星，也就是水星。请你放下一枚芥菜籽，接着呢再多走60步，然后放下一枚石粒，代表什么呢？代表火星。然后呢再多走78步，放下一枚绿色的豌豆，代表地球。再走108步，放下一枚大头针的平头，代表火星。之后呢可以撒下一些微尘，代表那些小行星带。然后呢再多走788步，将这个尘子放在草地上，代表着木星。再走934步，放下一个高尔夫球，代表着土星。哎呀，现在真的很复杂啊。对于天王星，你要多走2086步，放下一枚玻璃球。之后呢再走2322步，才到达海王星，一枚樱桃可以代表海王星。到这里呢已经走了2.5英里，我们还没有到冥王星呢。这个平滑玻璃面的直径有5英里，但这只是宇宙当中一个银河系的其中一部分，却不包括冥王星。所以你现在猜一猜，如果以相同的比例，我们要走多远才可以放下两个球代表最近的恒星呢？答案就是6720英里啊，不是走路6720步，而是6720英里。亚伯兰望向天，好吧，数一数有多少星星。哦，我真的做不到。这个提醒我，你想要看到圣经伟大的一节经文吗？请你安坐在你的椅子上，我很快便给你看这节经文，你真的需要看一看。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创造世界的故事啊！我喜欢这节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世界，这是很美的，好的无比的。我们先来看看第16节哈，创世纪的1章16节，这节经文不会太难找的，对吧？没错吧。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这是什么呢？当然指的就是太阳哈。小的管夜，这指什么？当然就是指月亮哈。你知道希伯来原文接着又说什么呢？又造众星。两个希伯来原文意思就是众星。我要特别指出来，神同时创造众星啊，神是何等的大能，神的荣耀是何等的浩大，这个全部都是他的手所做的工作，所有的设计令人是叹为观止啊，就会明白神他是神，我们并不是神，这就是神要亚伯兰明白的事情。你说起庞大的民族吗？我们再回到第15章第5节，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许许多多的希伯来人出自于你的血统，全都出自于你的儿子，我准备好了之时呢，就会让他进入到你的家。下一节记着，这个是对话的内容哈，他们是朋友。我喜欢这节的经文，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主啊，我现在明白了，我也相信你的应许，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好像神对亚伯兰说，将你的支票本给我，将你的属灵的支票本给我，可以吗？好了，我准备将完全的公义存入到你的账户。神他成就了这件事情，对亚伯兰说，这是他的生命转折点。这一段对话如此的重要，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将近第4章的尾声， 教义第一部分达到了高潮。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啊，在罗马书的4章20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相信这个应许，我也接受。神说，我的公义已经存入到你属灵的账户里了。但神没有停在这里，神他又继续说啊，在创世纪的15章7节后面，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这个时代，许多国家都在争议说，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谁呢？谁拥有以色列呢？谁是最初的正义的人呢？就在这里，圣经有所记载，我会令你拥有这块土地，这个属于你，你要宣告主权。亚伯兰明白过来，但是他需要小小的额外证明。第8节，我们看第8节啊。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们都好像亚伯兰哈。当儿女还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谈论应该要做什么，他们通常就会接着说啊，你承诺了吗？因为他知道我们如果说啊，承诺了，说话算数，绝对不食言。你记得自己会说的话吗？嗯，我承诺啊。好了，父亲啊，爸爸，你承诺了，你承诺了。是的，你可以拿去银行抵押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此呢，我这么说，拿去银行，他们会说哦，我怎么知道你会履行承诺呢？啊，我不会责备他们，我会找方法来说服他们。你看，这个完全就是神的做法。这之后呢，是一个很古怪的仪式哈，称之为约的立定啊，约。现今没有这样的仪式，我们现在的约以文字来写下，加上印章，有信的开头，也有正式的签署，我们有封印盖在那个纸上。但在那个时代啊，神用动物和雀鸟，看神说什么呢？神于是就对他说了啊，神是在回应这个提问哈，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好吧，谢谢你，你这样的提问啊，我会给你一个工作啊。所以你看第9节的后半，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啊。亚伯兰呢，于是就出去，手上呢就预备了这些东西，全部都拿过来了啊。第10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哈，只有鸟没有劈开。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哈。当他将这些尸体放在两边，就有纸鸟下来啄食那些尸体，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哈。所以第11节，有纸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这个对于今天同样的真实，当你打猎置身在原野，你刚刚开枪打中了猎物，就要当心会有老鹰飞过来。有的时候是飞过来，你要看守你打猎的成果，他们就在附近，你要赶走他们。这些都是预言性的，含有重要的意义。
Thank you.
创世纪第十五章育有许多洞见可以找到。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可否谈一谈。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可否谈一谈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you@ri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信息可否谈一谈，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